Outside In， 心理格格物。欢迎来到 Outside In， 我是冰峰。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前，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测试。一会儿呢，大家会听到一段话，仔细听了同时要数一数里面一共出现了几个的字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
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注意力。注意力的重要性大家都明白，我们在工作的时候、上课的时候很少有注意力的参与，甚至放松的时候，比如电视里的画面、小说里的情节，也会导致游戏的几率大大增加。可以说注意力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。
好了，在刚才那段话里一共有几个的呢？正确的答案是十个。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，你有没有留意到那段话里的逻辑错误？如果没有听出来的话，一会儿可以再去回听。还有第三个问题是，在音频的中间有咻的一声，你听到了吗？我相信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应该都不难，但是第二个问题呢，可能很多人会没有留意到。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性的注意到某些东西，而忽略掉另外一些东西？为什么有的时候注意力又会被动的被其他的东西所吸引，而无法集中在我们想要的事情上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注意力。我们平时可能会说这个东西我注意到了，或者我没有注意到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究竟是什么在引导我们的注意力？认知心理学认为注意力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自上而下，我们叫 top down 的注意力，也就是说是我们有意识的去注意某样东西，比如前面让大家数有多少个的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的大脑就会指挥注意力说你去关注一下有没有出现的这个字，一旦出现了及时上报。还有一种呢，叫做自下而上的注意力，我们叫 bottom up， 就是说它完全是被某样突然闯入的东西吸引过去，比如前面咻的一声，原本你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的字上面，但是这个声音突然出现，你的注意力就会不由自主地跑到那边去，甚至可能会让你漏掉了几个的字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这两种注意力都是非常常见的。比如上课的时候，我们会凝神看老师、看黑板，就是 top down 的路径，由自己来控制注意力的方向。但是如果这个时候突然窗外传来了一阵欢呼声，可能是别的班的同学在上体育课，那你的注意力就会飘出去，而且不仅仅是你，全班同学包括老师的注意力也会被拉出去，这就是 bottom up 的注意力。自下而上，也就是 bottom up， 这种注意力我们很难去控制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想要专注于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却发现很容易被其他的事物分心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这种不受控制的注意力呢？原因大家可能已经想到了，自下而上的注意力是我们面临危险时的警觉机制。无论是视觉、听觉、味觉、嗅觉、触觉，任何一种我们突然接收到的感觉，不管事实上它有没有对我们造成威胁，都会引起自下而上的注意力警觉。我们会首先注意到这个信号，然后去分析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因此从演化的角度讲，这种由外界信号驱动的不受我们自己控制的注意力，可以帮助我们时刻留意到周围环境的变化，从而确保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做出最快速的反应。然而很多时候，这种救命机制却成了我们难以集中注意力的罪魁祸首。当我们在图书馆自习的时候，叮，来了一条消息，打开看看，哎，这儿还有一封邮件没有查收呀，杯子里的水快喝完了，去倒一杯吧。那边有两个人在说什么悄悄话，好像很有意思的样子。就这样，该看的书一页没有翻，该写的作业一道没有写。所以当我们很想要聚精会神，却又很容易分心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这两套注意力在进行一场拔河游戏，看谁最终可以胜过谁。 说完了注意力的机制，我们当然就更想要知道如何才能集中注意力。那首先我们就要尽量的减少外部干扰的可能性，也就是减少 bottom up 注意力发生的可能性。比方说在一个熟悉的环境，周围都是熟悉的摆设，那就不太容易会有新鲜的事物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心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可以清理一下桌面，甚至将目之所及的物品都拿走，留下的越少越好，以免我们一抬头眼睛又扫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也可以用大屏幕来替换小屏幕，这样出现在我们视野范围内的不相干的东西就会少很多。所以我们平时在电脑上办公会发现往往会比拿着 iPad 来办公更容易集中注意力。当然也要记得把手机调到静音，否则在各种推送的铃声下是肯定没有办法专心的。虽然你可以选择说我不看它不理它，但是在它响起的那一瞬间还是会偷走你的注意力。另外啊，其实有些家长会喜欢在孩子做作业的时候端茶送水表示关心，或者干脆就坐在旁边陪着，结果呢，好不容易集中起来的注意力就被这茶呀、水果呀，以及边上爸爸妈妈的各种小动作给打断了。当然也有人说，即便我不东张西望，我就是盯着书本看，可是脑子里还是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别急，办法也是有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通过增强自上而下，也就是 top down 的注意力，来有意识地把它聚焦到当前的任务中。比方说，我们可以用手指指着读，甚至轻轻地念出声，还可以一边读一边划一些关键词，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来集中注意力到我们手头的东西上。不过它也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可能会影响我们的阅读速度。但是对于经常神游的人来说，可能读得慢一点总是比读不进要好一些。另外呢，我们也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完成的时间，比如说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完，其实就是迫使我们时刻去关注这个时间，而看到时间越来越紧迫，就会倒逼我们把注意力强行拉回到任务当中。了解了注意力的机制之后，我们再回头来看生活中的一些现象，就会发现其实很有趣。比如老师上课的时候看到有学生开小差，会敲一敲黑板，拍一拍桌子，就可以很轻松地把学生的注意力重新给拉回来。还有当我们看视频的时候，右下角突然弹出了一个广告，虽然它很小，但是却能够非常快速精准地被我们的眼睛捕捉到。另外魔术师在变魔术的时候，虽然观众其实都早有心理准备，都会有非常强烈的 top down 的注意力来驱使我们去关注即将可能发生变化的东西，但是我们依然敌不住魔术师利用 bottom up 的注意力来引开我们的视线。好了，再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实验，为什么在数的的时候很难发现语句中的逻辑错误？因为注意力的资源是有限的，当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到一件事情上，就会无法同时处理其他的事情。然而当咻的一声出现时，自下而上的注意力强势霸占了全部的资源，于是你又有可能会来不及数这个的了。但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，有多少人发现在那段音频中背景音乐从致爱丽丝变成了天空之城呢？
探索大脑，理解内心 ，outside in。